平安。上个礼拜我们因为有暴风雪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来这里聚会，但是很高兴今天神又赐给我们一天，一个明媚阳光明媚的一天。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人生的许多风暴也不是我们可以阻止的，但是在风暴之后总会有明媚的一天。希望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帮助我们学习对他有更多的信靠。那今天很高兴可以以分享信息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那在进入我的主题分享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段时间所做的一个梦，一个非常离奇但是却有趣的梦。在这个梦当中呢，我发现我自己站在一个闹市的当中，我摆了个地摊，我就高声的在叫卖，我说祖传秘方一副鸡灵，赶紧来买，祖传秘方一副鸡灵。但是叫喊了大半天，我一个方子都没有卖出去，那我就越发大声喊叫，我说祖传秘方一副鸡灵，不要错过机会，赶紧来买。我还搬来了一个高音喇叭，让它放着悠扬的音乐，试图能够吸引更多好奇的人来到这个摊子面前。但是来到这个摊子面前的人看了这个我的方子的名字以后，无故摇摇头笑一笑，转身就走了。所以我忙活了一整天，结果是一无斩获，一个方子都没有卖出去。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我为什么如此的不济呢？为什么没有人对这个方子感兴趣呢？我到底是在卖什么方子呢？福音啊，如果卖福音的方子这样卖，就实在是太没有成效了。原来我的方子上面写着脱发再生祖传秘方，我能卖得出去吗？还要卖？不过那天你没在。我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梦，是想跟大家一同来反省一下，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世人的眼里应当拥有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如果我们号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这个信仰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行事为人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的话，那我们去跟别人传扬这个信仰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像我叫卖那个药方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呢？那想想是不是呢？神在万民当中把我们拣选出来，赐给了我们特殊的身份，也给了我们莫大的福分，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嘱托，他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节，我们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是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几节经文或许不怎么需要解释，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但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给我们一个吩咐，是要让我们像盐和光一样发挥功效。盐和光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够改变它周遭的环境，而不是被环境所改变。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像盐和光一样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去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好让别人在我们的行为上能够看到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也能够被吸引到这个信仰里来，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 我只要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是心智上，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什么东西是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第二个方面是原则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当操守什么样的原则来做选择做决定。第三个方面是行动上，我们的行事为人当有什么样一个表现，好让别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归荣耀给神。我们要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从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莫大的福分，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使命。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就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来追求你，依靠你，去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说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要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首先第一个方面，在心智上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在心智上以思念神的事为念。所以第一个方面是要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三节，一起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这个世界给我们制定了很多的目标，很多的追求。当我们在追求这些目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好像是在被一股漩涡所卷住，世界的潮流好像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谓的名誉、地位、荣耀、享受，如此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在地上的所面对的诱惑和试探，这些都是地上的事。但很多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要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们在面对这些试探和诱惑当前，我们要学会当作自己是死的。这里讲到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不是说我们的肉身死了，如果我的肉身死了的话，我是不可能在这里跟大家说话，而是要面对这些试探跟诱惑的时候，你要学习把自己当作是死人一般。大家想想，你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诱惑一个死人呢？一个死人会不会对花花世界产生任何的反应？不会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把在这些诱惑试探当前，学习把自己当作是死的一般，我们就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我们就可以不再思念地上的事，而开始学习思念上面的事。我们就真的能够体现出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真的体现出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思念天上的事，就是以神的事为念，以神的使命为重。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直接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这一点上， C.S. Lewis 就鲁易斯，他在《返璞归真》这本书上做了一个很精辟的总结。鲁易斯说，历史告诉我们，在今世成效最大的基督徒，正是那些为天国思量最多的人。正是因为基督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天国不再憧憬，所以他们在今世变得软弱无力。 要做有成效的基督徒，要做有力量的基督徒，我们就要学习思量天国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是软弱无力的。不单指我们影响不了我们周围的人，反而会被周围的人影响过去。所以思念天上的事，对于我们是否有影响力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思念天上的事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思念天上的事，第一个方面是表现在我们对生活目标的设定之上。我们生活目标，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圣经上说，天堂是美好的。刚才我们读到了，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在天堂，我们可以享受与神永远同在的那种福乐。我们也可以享受与其他所有的真心得救的基督徒的永远的团契，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哭嚎，没有眼泪，只有喜乐跟平安。用保罗的话来说，那是好得无比的。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真的相信天堂是那么美好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堂是那么美好的话，我们对世上的许多东西就不会还是那么在乎了。很可惜的是，许多的基督徒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是人寿保险，就人死了以后才体现出它的价值的。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些世人所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抓住不放的。所以呢，我们时常还是在追求这些所谓的名誉地位财富。我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要换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子，升上更高的位置，赚更多的财富，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上更好的学校。说真的，如果我们是把这些当作我们生活的唯一的追求，唯一的目标的话，世人会怎么看我们呢？他们会看我们比他们更加的贪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天堂的通行证我们要抓住不放，地上的这些人们认为好的东西我们也不放过，两样都要，是不是比一般人更加的贪婪呢？所以我们要学习相信天堂的美好，我们要相信天上的事对我们才是最值得去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泰坦尼克号这时候曾经被誉为永远不会沉的船，真的就撞上了冰山就沉了。那根据一些被救出来的生还者的见证，他们说这个船快要沉的时候，场景非常的混乱，因为这艘船的设计者从来不认为这艘船会沉，所以呢，没有在这个船上放足够的救生艇，人多位置少，所以呢，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要抢着上救生艇，场面非常的混乱。那这个时候有一位叫帕克的牧师，他站出来，他高声的喊叫说，他说基督徒们站出来。一开始没有什么人反应，然后他又继续的高喊说，基督徒们站出来，我们已经信主了，大不了我们就到天上去与神永远同在，那是美好的。那果然就有很多的基督徒就站了出来，他们在甲板上围了一个大圈，那船上的乐队呢也拿来乐器来拉奏曲子，他们就在那里高唱，更加与主亲近，更加与主亲近。他们就把位置让给了那些妇女儿童，让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场面顿时就变得井然有序了许多。那后来很多这些见证者，他们出来以后就被救出来以后，他们也被感动，他们也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信仰，真正被得救。 那些愿意站出来的基督徒，因为相信天堂的美好，以天国的事为念，让他们成为敢于站出来的人，让他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呢？我们敢于向世界宣告说，我们已经得到了那最好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最好的事情。我们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罪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与他相比的。我们敢于设立这样的生活目标吗？我们敢于这样向世界宣告吗？如果你敢于这样做的话，这样的一个理念会帮助你成为一个敢于站出来的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所以这是在生命目标的设定上，以天上的事为念，思念天上的事。另外一个方面是体现在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上，体现在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上。刚才我讲到要设立一个好的生命的目标，生活的目标，要思念天上的事，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放下世上所有的责任，坐在那里等着天上掉下馅饼来，然后不劳而获。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的工作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去工作了。我们不再是被这个所谓的性价比所驱动了。我们的工作是有了新的意义，新的使命。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是神，我们要体现出神赐给我们工作上的使命。大家想想，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是不是我们除了家庭以外所花时间最多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可以接触到所有人，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最多人的地方？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工作的位置上，是要让我们在那里像盐和光一样发挥功效，让我们在那里做有影响力的人，让那些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而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工作不再是为了只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让自己出名扬名四海，我们的工作也不是为了得到老板的赏识让我们可以步步高升，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要体现出神的使命，让我们在工作的岗位能够归荣耀给神。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这是在田纳西州的一个 Chick-fil-A 那个快餐店，大家知道 Chick-fil-A 是那个卖这个鸡肉三文治的这样的一个快餐店，是基督徒开的，然后在营业规则上是非常遵守圣经的原则的这样的一个连锁快餐店。那有一天早上呢，这家 Chick-fil-A 就有一个流浪汉走进了这家餐馆，他在询问说能不能给他一些剩余的食物好让他充饥。那一般的餐馆碰上这样的不速之客，往往都会急于的把他们打发走，因为这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形象，也会影响其他的顾客的就餐的环境，对不对？但是这家餐馆的经理没有这样做，他为这个流浪汉准备了一套新鲜的热餐，不是什么残羹剩饭，而是一套新鲜的热餐。然后他去拿给这位流浪汉，他说这套餐送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允许我为你祷告。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位经理按手在这位流浪汉的肩膀上诚挚地为他祷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我想这家餐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在场的所有的顾客，而且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被当作新闻报道出来，所有看到这则新闻的人都大受感动。这位经理活出了 在工作岗位上的使命。他的工作不只是在赚钱，而是要活出神的使命，来影响他周围的人。我们呢，我们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上体现出神给我们的使命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责任心，通过我们的敬业精神，来让别人看到基督徒的诚信。我们可以通过得到荣耀以后归荣耀给神，也可以向世人宣告神眷顾我们的工作，神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可以在工作岗位上通过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来向世人宣告我们的价值观是爱人如己。我们也可以通过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以平安喜乐的心来对待，让世人知道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面对任何的环境都不需要惊慌，如此等等。通过这样的表现，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向世人宣告我们这个信仰是真的，是活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的，是活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目标，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值得我们向往吗？我们的神值得我们向往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要心怀恶意，我们当以天上的事为念，设立一个以天上事为念的生命的目标，设立一个以天上的事为念的工作的态度。我们还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使命跟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使命跟目的可以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就这个是在心智上的，我们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什么东西对我们的生命是最为重要的。那下面一点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时常面对许多的选择，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凭什么来做选择呢？我们要操守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在原则上我们要持守所信的道，要持守所信的道。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24章14-15节，一起来。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所说的 一段话。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地，打了大胜仗以后，约书亚快要离世了，他给以色列人留下了这一段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做出选择，你们要么选择大河那边，就这个亚伯拉罕他出乌尔之前，他住在那个大河那边那些人所敬拜的神，还是他们在埃及住了400多年埃及人所敬拜的那些神，还是他们现在马上要得为地啊，要在那里居住的迦南地的所住那些亚摩利人所拜的神，他们要选择去拜那些神呢，还是要去拜拣选他们带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真神？他们要做出选择。约书亚自己做了一个选择，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其实这里这样一个挑战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 我们基督徒时常也面对选择，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是荣耀神的呢？才是体现出我们对耶和华的侍奉呢？讲到这个选择，我想先跟大家讲讲这个李艾瑞，这个 Eric Liddell 他的故事。李艾瑞他是第一个出生在中国也死在中国的奥运会冠军。他出生在一个苏格兰到中国的宣教士的家庭，他在1902年的时候出生在中国的天津。他五岁的时候回苏格兰念书，他是一个体育健将，特别擅长跑100米，所以他被选入了英国国家队，要代表英国去参加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他是夺得100米冠军的大热门选手，但是正当他在热火朝天的准备参加比赛，在训练的时候，这个比赛的赛程出来了，他发现100米比赛的预赛是在星期天举行，而他信奉的原则是星期天是绝对不参加比赛的，这是出于十诫要守安息日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他就决定放弃100米的比赛，而改跑他自己并不擅长别人也不看好他的200米和400米的比赛。他的这个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的报章媒体都劈头盖脑的在批判他，说他是叛徒，怎么能做这样的决定。那当时的英国的王子爱德华王子还以国家的利益的名义来劝说他，试图让他改变初衷。他面对巨大的压力，但是出于对神的所信的道的这样的一个持守，他决定不改变初衷，不参加100米的比赛。所以在奥运会期间那个100米预赛的时候，他照常去参加教会的敬拜，还在教会里面讲道。后来他参加200米的比赛，本来别人不看好他，但是他却一举夺得了第三名。后来他又闯进了400米在预赛当中通过了预赛，闯进了400米的决赛。那在比赛前他觉得非常的疲惫，所以呢有个按摩师来给他按摩，按摩完以后，这位按摩师呢就在他的口袋，就在这个李艾瑞的口袋里面塞了一张纸条。那在马上要比赛开始之前，他可能在换衣服的时候无意当中伸手摸到了这张纸条，这张纸条上面写着说，那亘古真理的书上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预祝你成功，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这是李艾瑞平常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他看到这张纸条以后大受鼓舞，所以他在参加400米决赛的时候发挥异常出色，一举夺得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他那个世界纪录后来保持了35年才被别人超过。然后奥运会完了以后，他放弃了体育生涯，再次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后来他被日本人抓进了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面得了脑瘤，就死在了中国。他的坟墓就在中国的山东，现在还在那里。如果大家对他的事迹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烽火战车》，或者有本小册子叫《因着爱中国》，这边是讲到他的故事。他是一位持守神的道的人，持守所信的道的人。我们在座的这些所有的基督徒，或许不会面对像李艾瑞那么大的一个选择， 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任何一个决定其实都可以体现出我们是不是对神有所尊重。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决定是不是尊重神，是不是荣耀神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统计的数字，就在我们这些华人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所成长的第二代的这些年轻人，这些小孩子们从小是跟我们家长一起去教会，在教会里长大的，但是他们当中80%在上了大学以后都流失了，都放弃了信仰，不再去教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当然有教会的责任，华人教会没有给这些年轻人施加很好的影响力，没有创造一个好的属灵的环境，让他们可以维系在这个信仰里面，吸引他们继续在属灵上有所长进。但是我们的孩子受谁的影响最大呢？是不是从家庭里面给他们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呢？不要说现在这个社会所有的商店，这些商业机构已经不再把星期天当作是特别的日子加以特殊对待，就是这些所有的很多的小孩子这些活动，什么体育比赛啊，什么什么音乐学习啊，补课呀，包括什么华联的这些活动，都公然安排在星期天早上，明目张胆的来跟教会抢人了。在Duke 大学有一个为小孩子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弦乐队，本来我们的大女儿是要报名去参加这个弦乐队的，但后来发现他们的彩排是安排在星期天早上。那我们想着星期天早上是要来敬拜神，所以那就没有安排没有让他去报名参加这个弦乐队。大家想想，这些弦乐队都已经不再把星期天早上当作是一个敬拜神的日子，居然是把这些节目安排在星期天早上跟教会抢人。我也感谢主，这个世上还是有一些敬畏神的人。这弦乐队有一位司琴，他就公开表明说他是基督徒，他星期天不会来参加这个彩排。也有一些家长呢写信给这弦乐队说我们是要去教会的，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改变时间，不要在星期天早上安排这个彩排。所以感谢主，也是迫于压力，最近这弦乐队就改变了他们的做法，就不再把这个彩排安排在星期天早上。但是我们作为家长面对许多的这些挑战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不对呢？我们如果不把孩子送过去呢，好像就会失去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就迫于无奈，认为这个无可奈何，社会的风气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就范了，我们就把孩子送过去了，放弃了教会的敬拜，那我们给孩子给社会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是这样做选择的话，一有其他的事情就可以把教会的敬拜冲掉的话，那他们长大以后他们是不是有样学样呢？他们长大以后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呀，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啊。如果我们在家庭给他们传递的这样一个信息，说其他的事情是比去教会敬拜更为重要的，他们照样凭着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做选择的话，那自然就会把教会给抛之脑后了。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们给孩子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会影响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会怎么样去做选择。如果我们告诉孩子说你们上课是不能迟到的，我们带他们去看音乐会也不会迟到，去飞机场赶飞机更加不会迟到，但是去教会敬拜神呢，没有关系，迟到是可以的。 我们在给孩子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他们长大以后会怎么样来做选择呢？有人说，我们的家庭时常在给我们的孩子在打这种防疫针。这个防疫针呢，是这种抵御基督信仰的防疫针。我们都知道，防疫针都是带有一定少数量的这种活性的病体的，对不对？希望把这个病体打进你的身体以后，你的身体会产生一种抗体，来抵抗这种病毒的感染。每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所说的跟所做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会产生一些抗体，久而久之呢，他就会把这个基督信仰给拒之千里之外了。他们心里面的抗体已经足够强了，来抵御这个信仰对他们的影响。几年前，我太太陈腾在教儿童主日学，那他们正在讨论这个叫所谓的假冒为善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有个小朋友就问陈腾说，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那陈腾本来是想着用一个虚构的例子来跟这小孩来做个比喻。他说，假冒为善大概就是，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对人都非常友善，也非常积极的侍奉，也很有恩赐，可以教主日学，可以讲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名声，但是在家里呢，却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非常的暴躁，时常的向家人大吼大叫，这就叫假冒为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是不是假冒为善？谁知道这个时候有位小男孩，他就举起手来，他说，哦，我的爸爸就是这样的。童言无忌，在美国长大小孩子可能没有学习什么家丑不可外扬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是这个信仰只是一个点缀，只是说说而已罢了的事情，他们长大以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他在我们身上如果不是看到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的话，他们真的会维系在这个信仰里面吗？我们要影响别人，首先要从影响自己的家人开始，影响我们自己的孩子开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持守了所信的道吗？我们有想到我们的决定是不是对神有所尊重吗？我在想，我们这些华人知识分子，在我们家里长大的孩子，我们对他们都有很高的期盼。我再试想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来到我们的跟前跟我们说，他说，哦，我现在决定不去念大学了，我决定就到麦当劳去打工维持生计，大家觉得你会不会非常的震惊呢？你会不会想尽办法来试图说服他们，让他们改变想法呢？那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孩子来跟我们说，他们现在决定要去做全职传道人，去做牧师，我们是不是觉得同样的震惊，同样的试图要改变他们的想法呢？我们在给自己、给孩子、给我们身边的人设立目标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是不是对神有所尊重呢？我们有没有持守了所信的道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值得我们尊重吗？我们的神值得我们尊重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当表里如一，在任何的事情上、任何的决定上，体现出我们对神的尊重，这样世人会以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对别人的影响力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心智上，我们要 定下一个目标，思念天上的事。在原则上，我们要操守一个原则，就是要持守所信的道。那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在行动上，我们要实践基督的爱。在行动上要实践基督的爱。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16到18节，一起来。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基督徒靠什么来影响人呢？我们是靠那高深的教义吗？还是靠我们很严密的推理？还是靠我们很机巧的辩论？其实都不是，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如果别人在我们身上没有看到那份爱的话，这一切都是枉然。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圣雄甘地的这句话，他说，我很喜欢你们的基督，但是不喜欢你们的基督徒，因为你们的基督徒太不像基督了。也有人说，基督徒是从来不说谎话的，他们只是唱出来的。这些指责虽然都带有很强的片面的个人的论断在里面，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给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这个确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这里讲到彼此相爱，不要只挂在口头上，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相爱，而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里看到，我们看到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那爱神的心是不能存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穷乏当然是包括经济上的穷乏，但是呢可以衍生为其他方面的需要。这个穷乏有可能是有人在事业上工作上遇上了难题，有人在身体上得到了疾病，严重的疾病，有人在学业上碰上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或者是在属灵的追求上碰上了瓶颈，突破不了，这些都是穷乏的表现。当我们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说，哦，那是别人的责任，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那我们是不是塞住了怜悯的心呢？这里讲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说实在的，我们哪有机会为任何人舍命呢？我们连为别人捐个肾、捐些骨髓的机会都不大有，大家想想是不是呢？那我们怎么样为弟兄舍命呢？好不好，我们更多的来了解我们周围弟兄姊妹的需要，看看他们在哪些方面有所贫乏，然后能够尽上我们的能力，舍弃我们的时间精力，舍弃我们的舒适，来尽量的去帮助别人，把这个彼此相爱活在行为和诚实上，而不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当你敢于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在美国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城里面的一些老弟兄姊妹的故事。在这个偏僻的山城里面有一所小小的大学，那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来到这所学校进修和深造。 当时来到美国的这些学生学者，他们往往是身无分文，英语的绘画能力也是非常的弱，所以呢，他们面对许多的困难，要适应环境，要在学业上能够跟别人交流，能够继续生活下去。那有一所教会的好多位已经退休的老弟兄姊妹，他们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本来是可以过安逸的生活，积养天年的，但是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需要，他们就放下了舒适的生活，他们没有塞住怜悯的心，他们虽然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但是他们愿意实际用实际行动去帮助这些学生学者，为他们找家具，带他们安排他们住宿，带他们购置日常用品，教他们英文，提高绘画和写作能力，让他们能够很快的适应当地的环境。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都是开放家庭邀请这些学生到自己家中做客，以减少他们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很多的学生学者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举动都受感动，都决志信主。很多这些学生现在遍布美国很多的地方，都在各地的教会里面成为了中流砥柱。我就是这样信主的。回想起我当时90年代初的时候，大学刚刚毕业没多久，我来到美国，当时是满头的浓发，不需要这些什么所谓的秘方。我回想起我第一天飞来美国的时候，那是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当我飞到西雅图的时候，航空公司就告诉我说，后面的你所订的这些航班全部取消了，全部要重新安排。那这样一重新安排呢，就比原来到达的时间多了5-6个小时，要到半夜才能够到达。那我本来是通过朋友联系了一个美国人来机场接机的，那这一变，我想着完蛋了，这个人跟我素未平生，又是圣诞节的第二天，他会在那里等我吗？所以心里面是忐忑不安。我想着我来美国的第一天真是要那么落魄，就要在机场睡一夜吗？第二天又怎么办呢？所以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但后来我出到这个候机室的时候，才看到这位慈祥的老太太一直就在等着我，我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呢，他又安排我去住宿，然后呢，后来那段时间他又安排我去见识了结识了许多其他的这些对中国留学生有负担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教我学英语，带我熟悉当地的环境，在生活上给了我许多的帮助，而且又送给我圣经，每个人都送给我一本不同版本的圣经，所以当时我的圣经在书架上是琳琅满目，各种版本的、各种语言的都有。我从他们身上就看到了那种特殊的爱，就是那种我一直想要追求得到，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的那种生命的素质。我对这种爱就非常的好奇，因为他们的爱促使我去学习圣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而且又对他们的生命有如此的向往、如此的好奇之下，我就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就在信心上跨出了这一步，成为了基督徒。如果不是他们没有塞住怜悯的心，乐意去帮助那些从不认识的人，我今天或许还不知道在哪个漩涡里面继续打滚。所以他们因着他们愿意去爱，让他们成为了有影响力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值得我们效法吗？我们的神值得我们去效法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当把这份信心给活出来， 我们要在诚实上，在行为上活出这个彼此相爱，这会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作为总结，我们讲到了怎么样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第一点，从心智上的是什么？要思念天上的事。第二点，从原则上的是什么？要持守所信的道，在一切的决定上体现出我们对神的尊重。第三点，在行动上的是什么？要实践基督的爱。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品质会不一样，你的生活的表现也会不一样，你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影响也会完全不一样。只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使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像盐和光一样发挥功效。我们知道你既然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你就盼望我们能够行得出来，你也相信我们可以行得出来。我们感谢你愿意与我们同工，我们祈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以天上的事为念，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尊主为大，持守所信的道，也让我们在实践当中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把这份爱给活出来。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